让神经病有处安放，
让装病者原形毕露，
让真病人得到疗愈。
我们是
神经有
病
电
台，
我是小米，
我是小瑞，
我是小乔。
哎，
今天咱们这一期聊的东西是我想聊的
啊，
就是因为我不是穷嘛，最近，然后想换个新手机，寻思把之前的所有手机都卖掉。
嗯，
不是，就是 iPhone 五，
这是穷的表现吗
？iPhone 五，一个 iPhone 五，两个 iPhone 八，一个 iPhone 叉，我想四个全卖掉，
换一个新手机。
换不来，这四个就怼个。
可以换一个老年机，上不了微信那种。
当当当当当。
然后是这样，然后我就看那些老手机的老照片，
嗯，
然后就很有感触，然后一度觉得热泪盈眶，嗯，
哎呦，
年轻过
啊，
这也是在暗示中就觉得自己没必要换手机，
嗯，还是有钱。
没有啊，为什么呀？得换啊，就是你就确定这些照片都已经备份了，就赶紧把它恢复原厂了，然后就卖掉了。
哦，
我已经都恢复原厂了，
哦，
因为我确定那些照片我有。后来就决定，要不也没有非得换个手机就没换。
啊，对吧？我就说是这个意思，就是
不是，就是我 iPhone 十一还能继续用，就连 Pro 都没有，就俩摄像头 iPhone 十一，我觉得够了，
够了。
就它唯一的问题就是我剪一个片子。就要发上去之后就要赶紧删，因为它没有内存。
多大的呀？
128的。
哦，那是有点小。
我每一个片子的素材得在20个 G 左右。
嗯。
然后剪完了就得把这个东西全删掉。
嗯。
就上你就传微博啊。
好像是不是可以给手机加内存条？
他不配吧？iPhone 十一加内存条，有点不配。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可以聊一期这个每个人找三张老照片嘛，然后忆往昔峥嵘岁月否，是吧？
嗯，但我觉得我先提前说，我觉得因为可能因为毕竟是岁月的原因，就是我这个毕竟比你们大几岁。
你是说你的老照片是诺基亚拍的，分辨率不够是吗？
那肯定是诺基亚拍的，然后
那还得有摄像头的
诺基亚，对，然后还得去翻那些纸质版的照片，就是
我们今天能看到纸质版的。照片的照片是吧？
看不到，我有一张，嗯，
嗯，
就是洗出来的照片，
就没那么容易找到，嗯，所以我现在只能是，我觉得我今天肯定没你们俩精彩。
不一定，
嗯，
我现在
好，我赢了。
那一打圈呗，
嗯，
那我先来呗，既然我发起的这个活动。
好的，
是这样，我们会，因为我们每个人准备的照片，另外两个人是没看过的，
嗯，
我们先发到我们仨的群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眼。最终会把所有的照片今天聊到的都放在我们的公众号，
嗯，
微博，
哦，
反正能发照片的平台我们都会发上去。
天
哪，好吧。就是这么刺激。第一张我已经发过微博了，但我其实还是想给你们看这张，就是我在英国上学的这一张。嗯，
稚嫩
哟，
这是你画的图吗？
对，就是它显示了我当年的特别完整的生活状态，就是描述一下。对，真的是怂，就是每周都要在这两个英国导师的面前把我的图贴到墙上去讲，
嗯，
因为每周的设计课每个人都要这样做，
嗯，
然后所以其实这就像公开处刑一样，你这周有没有努力是吧，
画成什么样了，
你的画图水平怎么样，
嗯，
包括你的口语表达能力怎么样，
嗯，
就很那个。然后我清晰的记得，就是应该每一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得到过很多来自他们的嘲讽。嗯，
哦，为什么呀？
Interesting。 就是呵呵，
就
是英国人的呵呵，
嗯，
因为刚开始我们不熟悉他的套路，
嗯，
他们特别人文，
嗯，
然后我们画都是那帮天马行空的。老外说这什么玩意儿，说你们这就是没有调研，然后就搞这个，就是那种什么非线性，就大家都觉得，就英国人会觉得你们在搞笑，
嗯，
对，但大家在中国学的不都是那些东西吗？飘在天上的东西，
嗯，
然后你可以在这张图里看到我的表情，就是说白了我也没什么信心，
就害怕，
对，
俩字儿，害怕，
对对对，
恐慌，
完全无法掌控老师们会说啥，而且也对他们说的东西我能不能听得懂也是未知。
哦，所以谁给你拍的呀？这个是
就是一个同学吧，
就拍出了你的害怕，
嗯，
胆小懦弱无助，
我觉得是他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决定给我记录下来。
害怕的意思就是孩子很怕。
但这就是我当年的常态，感觉怂了吧唧的，确实。
嗯，哎，我看完这张照片，我第一个感觉是你非常的怂，第二个感觉是卧槽，你居然真的会画图啊！我觉得这图就是远看吧，还可以，
还可以的，
放大了就费点。
这个是手，
这就是每周一废的图，它不是成图，所以它就
是
随便一画。
草图吗？
什么 The Pocket Park？
就是叫
街心公园。
对，就是像口袋一样大的小公园。
嗯，
然后做那种社区的鲜活，叫什么 Reactive 什么之类的。
嗯，
可以啊，就是外行人看起来挺牛逼的。
但是讲道理，他们画图比我屌。所以我才会这么的弱小无助，
所以我说外行人看起来。因为我之前是跟建筑一个学院的，然后他们是会把所有的就是不是这种不是草图啊，是有上完上色之后的成图会粘在那个楼道里，真的好牛逼啊。所以你这个就是作为我一个半外行人来看起来就是，
但是你知道
可以了，居然真的会。
不，但是老外真的不一样。
嗯，
老外不是说看你有多酷炫。
嗯，
他真的就是要看背后的道理和你
设计理念
和你调研的那种完整性。
嗯，
所以图你老外画的图不炫，但是他一张很简单的图他能聊好久。你让我们画一张特别炫的图放在墙上，我们不知道说什么。
他有一些洞察是吧？
对，因为他没有那个基础理论去支撑他嘛。
嗯，
其实这也是在英国学到的一点，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追根溯源一下，然后才能觉得自己说的东西站得住脚。哎，反正我觉得我可能是全班里被 interesting 最多的人。
嗯， interesting。
对， interesting。 就没事，我跟你说，我要能听个 not bad 我都开心到死了。
oh,
not bad 就不错了。
嗯，
就是真的不错。嗯，
那你们老师还挺严格的我觉得。
不有还他经常会对着他喜欢的人说 excellent。
只是你不行。
我不行。
行，那是该我了吗？
对，
来扔群里。
嗯，
这么 cute
啊。这个是我小学的时候。
哇哦，
小学就长这样。
对啊，你怎么百年如一日啊。
我昨天就是这个是我在从朋友圈里翻到的。
嗯，
就我自己发的朋友圈，因为我手机也是换了几个，然后之前的照片都存起来了。
嗯，
没有在手机里。然后这个是我上小学大概四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
嗯，
然后我们跳的这个舞叫种太阳。
嗯，
种太阳。
嗯，
啦啦啦，
对对。
哎，你是黄色的衣服，那你就是太阳了。
就是我们这个舞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是我第一次当主角之一。
嗯，
嗯，
然后我们是七个，就是中间有七个小孩是可以穿这种带颜色的衣服。
嗯，
然后你可以隐约看到后面有一堆穿小粉裙子的。
嗯，
是背景板，就是在后边跳的。
嗯，
然后我们几个是在前面。
嗯，
然后非常幸运的就是因为我当时每天就泡在舞室，就我一有空我就去练功房。
嗯，
然后因为我住校嘛，所以我晚上就是也会去，就晚自习的时候不上自习就去练功房。然后刚好那个老师见到我说，哎，你正好过来挑一件衣服吧，就是你们这个前面几个颜色是自己挑的，每个颜色都不一样，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女孩穿的是白色，中间那个穿的是粉色。
嗯，
然后我当时一眼就挑了这个黄色。
嗯，
因为我觉得它特别的亮，就是在舞台上效果特别好。
嗯，
然后我就选中了这个颜色，就后来所有人都说，哇，你这裙子好好看。
嗯，
就比别的人的不同的颜色都好看。
嗯，
啊，然后之前就是我跟那个屠洪刚的闺女是一个学校的。
屠洪刚是谁？
就
是唱精忠报国的那个。
哦，
然后他的闺女就是有点黑，然后我们关系都挺好，都是在舞蹈队。
嗯，
然后他最后没选上衣服，他就剩了一件蓝色的给他，就深蓝色的。然后他穿上就不太好看，就是因为显黑嘛。然后老师就说，要不你跟他换一下，就是你把这个黄颜色的裙子给他。
绝不。
我说不行。虽然我们关系还不错啊，我说不行不行。
嗯，
我就喜欢这个黄的。
因为我发现小米小的时候手就肉嘟嘟的，一直肉到现在。
对，我
哦，对
我
就是胳膊腿都胖。
我今天重听那个《星色彩》的时候。
嗯，
然后里边咱们还那个什么来着，就是 当时还调侃他，
嗯，
肉娃小手。
对，我从小就是
带肉坑
着胳膊特别肉，而且我是从一年级开始跳舞嘛，然后第一次就是老师就跟大家见一见面，就是说第二节课我们就要换练功服了，然后就开始就正式的学习，第一次只是见面，然后第二次就是换上练功服的时候，我的舞蹈老师跟我说说，哎，昨儿没看出来，今儿一看你穿上练功服发现你还挺胖。就是穿着那个裤袜，然后一下这个腿就勒出来了。
你品这个粉裙和白裙的这俩姑娘都，
他俩人特别的瘦，他俩就是那种小骨头，
看脸就挺瘦，
对，干瘦。
嗯，
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还特小嘛，没有怎么拍过照片，而且是天天住校，
嗯，
所以就是这个是好像是前面这俩女孩谁的家长拍的，
嗯，
然后就当时我们在换刚换完服装，化好妆，然后拍了一张照片。
哎，我第一眼看这照片满眼都是那个葫芦娃。真的这仨颜色，你是三娃，然后中间这是大娃，后面这个白裙子的八娃。七个葫芦娃没有他。
嗯，
来吧瑞，该你了。
我先扔一张荒谬的吧。
荒诞的、
荒诞。就我昨天找的这张照片，我当时就觉得太荒诞了。
嗯、哎，是在哪儿啊？
就在阿布扎比的那个大清真寺。
哦，
嗯，然后
你先讲，一会儿我来评论。
就是那个清真，那个清真寺要求进去的时候，就我那天还特意穿了一条我自己的长裙。就是那种基本上哪都不露、
嗯、
但是也不行，然后必须得 穿那个他们自己发的那种黑袍子、
嗯、
然后穿那个黑袍子以后，然后就是你穿上以后，就是尤其像就是我们这种身形的女孩穿上以后就显然脑袋
圆咕噜，
对对对，然后又个儿又不是很高，然后又穿的是那种夹脚拖鞋，然后在里边就是完全毫无美感。然后呢，我当时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因为阿布扎比特别晒，然后后来我就随身携带了一条围巾，然后我觉得当时就是我梦想中的照片应该是我把它围在脑袋上，然后有一种特别虔诚然后特别唯美的感觉，但是没想到就是我拍出来的那个照片宛若弱智。
特别虔诚和唯美。这张照片不是抓拍，是你用摆好 pose 拍的。
对，是你姐给我拍的。
Oh、
我跟你姐一起去的。
我以为就是一张抓拍呢。
没有，我跟你姐一起去的。嗯，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这个是众多照片中的一张，但我最后应该发的不是这张，我最后发的一张比这张更荒谬。我好像是把那个脑袋整个包起来了，然后只露出了眼睛。嗯，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我的哥们在底下留言说宛若弱智。
哎，但凡这头巾是 LV 的应该都会能好点。
对，这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什么中国大妈团出国旅游，就
是
那种感觉。
你这头巾大妈团标配。
对吧，这好像是我妈的一条围巾。
那对着呢，对着呢。
我评论一下，就是前几天我看小瑞在朋友圈发了一堆之前旅行的照片。
嗯嗯，
然后就是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去哪儿都要换衣服你知道吗，在日本要穿和服，在韩国要穿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大袍子，然后去还去哪儿，泰国，然后就是去哪儿都有一套民族服饰，足以见得小瑞这个形式感啊，
仪式感，然后这体力也好
啊，真的
爱折腾，然后抓马。
然后我万万没想到就是去阿布扎比还拍了一张这种，就是总想融入当地的那种感觉，就假装融入当地的游客照。
是，
但是我觉得也没费什么事儿嘛，就是当时想到了，但是跟我想的相去甚远。
那是那是。
嗯，
哎，你在日本穿和服要怎么着得穿一小时吧。
对啊，
我
而且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他那种和服都是那种特别方便
的
套头结束。
没有，他就是两片布一裹、
嗯、
然后有人给你就是那什么，
不用缠肚子吗？
缠呀、啊、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复杂、
嗯、
脏吗那些衣服？
不脏，挺干净的。嗯，
好吧。
嗯，而且咱们一般去穿的都是浴衣，不是人家那个正统的和服。他那和服他布是很厚，然后他那个浴衣是薄的那种，
纱一样的。
嗯，对，就是类似于那种。
嗯，行。第二轮，啊，又到我了。
嗯，
我这轮可有意思啊。哎，是一套图三张，但是是一个东西，感受一下。
这个见过。
但是我就想说，我觉得这个特殊产时期的特殊产物。
嗯。
你见过？你还记得这是为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我想说，我这三张是套图，是我疫情期间好不容易剪了个头发，
嗯，
因为那会儿头发都炸了，
嗯，
然后剪完之后我就特别开心，然后拿那个抖音上现学现卖，教父、
嗯、哦，教程是吧？
对，教父那种风格的大头照是怎么拍的？然后就手持一个台灯，
嗯，
然后拿着苹果在那调光、调光、调角度，然后拍出来的，
嗯、
就觉得。
你也是够闲的，
我就觉得当年能理个发，我就是人上人。
为什么？
就没有没法理。
疫情是吗？
疫情最开始那个春节，就没有地儿开门，我忘了我怎么就成功了，
成功了。
对，真的，就这记忆犹新的，就觉得全世界没有我能理发的地方，然后后来理成功了，然后就觉得屌炸了，
嗯、
然后理的贼惨。
嗯，
所以没法照特别那个发型照，只能照艺术照。
但是我疫情的时候，我是自己学了剪头发。
女孩剪短一点很简单，就算你留长了也无所谓啊。
对啊，
但是
除非你是那种
分叉，
永远要头帘的那种人。
哎，但是也有那个男士剪发教学 DIY。嗯，
有有好多呢，
然后
当年好多都是围绕这个做内容，
就
自己在家，
是感觉疫情的时候好像出了好多什么厨子，然后那个各种技能，然后全都天天在朋友圈里晒技能。
嗯
嗯
嗯嗯，
所以你这个就是理发也是失败的，只是照出来这么几张是吗？
对，起码就是把两边给理的精神点，能显得我不没有那么恶心。
就是自己给自己理的？
不是，应该不是自己给自己理的，还是出去找了个地儿理的。
嗯，
然后就觉得你不懂，因为那会儿男生都可心酸了，
嗯，
女生都无所谓，男生个顶个丑，我靠，你怎么这么丑啊？现在、
嗯，
然后就互相就觉得查出哇，你太恶心了，你胡子都不刮了吗？就感觉都不是人了，
在家长毛了都。
嗯，
然后我就精神了一下，就必须得嗯，叫我造作
一
下，
嗯，造作。
快评价一下这张照片，
帅不帅？还行吧。
我觉得就是这组图就非常的油腻，就非常就是如果不认识你的话啊，就只看这个照片，
嗯、
特别像40岁40加吧，
是这意思，
四十往上。然后这个就尤其你瘦嘛，就是双眼皮儿啊，法令纹不，这不是法令纹。就是泪沟、
嗯、
法令纹都非常的明显、
嗯、
然后加上这个光嘛，
这个光就会强化一切你的皱纹细纹。
对对对对对、
嗯、
已经有那个马龙白兰度那味儿。
哎，谢
应该嘴里再咬俩棉花。
他嘟起来
是嘴里咬着棉花的。
哦，他有棉花的。
对对对、
哦、
然后这样他的脸型就会变得很难看，就是他的腮帮子会往下沉。
嗯
他是这样、
哦，
行，今儿我今晚回去
再
来一组，对，再来一组。
就现在各方面都到位了，是吧？
还差一束玫瑰花
啊，对，再
还有手里的猫，
捧个耗子。
为什么要捧个耗子？
不是，不是，好多人那个后来恶搞那个教父，
嗯，
然后就都是各种奇奇怪怪的，什么摆着耗子打扮成教父的样子，然后坐在一个权力的中心小椅子上统治一堆人。
哦，你们知道马龙白兰度演戏的时候本来没有那只猫、
嗯、
是那只猫突然跑到了剧场，就是那个跑到了现场，然后就是在他手上就跟那玩，然后他就正好就把那个加到了戏里面。
牛、
哦、
啊，你这么聊你还记得那个华尔街之狼那个电影里、
啊、嗯，
小李子和那个他的那个基金经理啊，不，股票经理引路人、
嗯、
吃午饭，
嗯，
那场戏，然后就是一边翘着胸口、
嗯、
一边
唱
歌、
那
个、
那个是那个演员自发的。
哦，是吗？
对、
哦、
不是演的，
就是现场，结果变成非常经典的、
哦、
超经典、
嗯、
就是这帮演员牛逼的演员都会自己搞一些
加戏，
加戏，
而且加的很成功。
嗯，好像有一个就是挺著名的摄影师，然后他就是拍这种照片的，就是
专门给人们拍这种黑化的。
就是叫直面你自己，
黑化肥发挥会挥发。
他拍了很多著名的女演员，然后要求他们不化妆，就是章子怡什么的都被他拍过、
嗯、
然后就是要求他们不化妆，然后没有任何滤镜，然后在他打的光的情况下，然后就是完全的体现出你脸上的各种瑕疵。
好像听说过、
对，然后但是这也是一种美。他说我记得那个男的当时接受电台采访的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说其实好多人一开始对自己是从心里是有一定胆怯但又加一定的自信的，但是当第一次他们看到自己照片的时候，好多人接受不了，就他们觉得
太丑
了。对，就他们自己心中或者你每天照镜的时候看到自己跟镜头拍下你的自己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人在照镜的时候他会自己脑补，
自带滤镜，
对对对、他会给自己脑补，就是觉得自己比现实中长得要好看一些。
嗯，
就你有没有发现你在照镜的时候跟你拍手机拍镜子的感觉是 不太一样的。
不是，
你用手机拍镜子里面的你会比你自己照镜的时候你的感觉更难看一些，
因为手机是单孔成像，
嗯，
人眼是双孔，
但是就是
不不不，所以你人眼双孔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修正率，能把你的左右不对称修正的没有那么明显，但你要纯手机单孔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脸特别歪。
我手机仨仨
不，你仨你是广角和标准和长焦，他每次只用一个。
嗯
嗯，对，
但是就是说人会自己把自己脑补的漂亮一些，
就像你的眼睛其实你一直能看到鼻子，但你现在不是看不到吗？
嗯、
就是就被你脑子修化那个修掉 PS 掉了、
我可以看到鼻子比较高，
单眼
看到你只要单眼就可以看到鼻子了、但你两个眼睛都睁着它会自动把鼻子 PS 掉。
嗯，反正我觉得这组图还挺艺术，但是你说好看不好看，
好看肯定谈不上，
对，它就是艺术、然后挺写实的。
那我是我真没修
对啊，就是就像那个摄影师嘛，他就说抓所有女明星最真实那一面，然后只穿那种吊带裙，就丝绸吊带裙，然后坐在、
身材都
对对
原形毕露，
对 对, 对，就是坐在一面白墙前面，就是一木头椅子，然后而且要求不笑，就是特别正
丧着脸，
就是对，就是你正常的样子，就是你平时最放松时候的样子。
那我嘴角一般都是向下的，
丧孩。
对，我从小嘴角就向下。
嗯，明白，不错。小米，
来。
哟，还挺快。
我的照片
都是老照片，
拍的那个相册里面的照片。
好年轻啊，这会儿就是小孩子。我觉得你这会儿反而比你那条穿葫芦娃衣服的时候显得要幼稚，
什么葫芦娃，
要幼稚很多。
这个是我六年级的时候，
对，就有一些小孩的模样。
哦、
啊，是吗？
嗯，
你的闺蜜眼睛这么大，
这是外国孩子，
这是菲律宾人。
嗯，
就我在美国的时候，
嗯，
你看你跟那个菲律宾人的肤色，没差的。
Yep，because 我是我爸的闺女。如果你见过我爸的肤色，那你应该觉得我很白了。嗯，这是我去美国的时候，就是在小学，我们跟那个我们学校跟美国有一个交流，就美国的一个。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小学有一个交流活动，就是说我们这边十二个小孩去他们那儿，然后去住他们的 homestay 家庭。
嗯，
然后这个相册是最后我走的时候他们家送给我的。
嗯，
他爸是一个特别爱摄影的人，然后就是会一直拍照给我们。然后他爸妈是没有孩子，然后领养了两个孩子、
嗯、
然后小闺女就是这个菲律宾人，就是等于是不是美国、不是美国土生土长的那种，
是从孤儿院领养吗？
对对对、
哦、
嗯，然后这个小女孩叫 Kelly， 然后跟我一样大。然后我们去的时候这张照片拍的是你看地上全是糖，
就 MM 豆什么的，感觉巨甜，我现在嗓子有点齁。
然后是我们刚刚去完那个万圣节的活动、然后回来
trick or treat、
然后我们两个穿的就是那种小黑袍子、然后就是那种蜘蛛的、那魔女的那种感觉，
给糖果就捣蛋。
对，然后就是 我跟你说一下，国外的万圣节真的好好难过呀，就是他应该他是这样，就是每个小朋友拿个袋子，然后去到处就是穿好衣服，到处去要糖嘛，挨家挨户敲门，然后就这个的 bug 在于他们每一户家都离得好远，就我真的走的我都快睡着了，而且当时我时差你知道吧，他本来就是晚上出去。
嗯，
然后我当时的时差就是我八九点就困了，就吃完晚饭我就已经困得不行了，
嗯，
然后早上六点我就会醒，就是当地时间，
嗯，
所以我的时差就是让我就已经体力不支，然后我又要大冷天，你想十月底，
嗯，
然后又是在美国算是北方，然后拿着就穿个袍子就出去了，然后我还很心机底下穿了个秋裤，然后如果不穿秋裤我可能活着回不来，
嗯，
让他们。因为他们住的也算是一个小镇子，不算是那种，
居住区什么的，是吧？
对对对，是一个就是，所以大家更住的非常分散。
嗯，
然后我走在路
上，我可以脑补，我姥姥家以前住那个辽宁村里，
嗯，
每家每户离得真挺远的，
真的很远，
嗯，
而且你想，就真的很远。然后我又非常困，然后又是黑天，又要在外面走路，
嗯，
然后我走着走着就闭眼了，最后拎回来，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要了8磅的糖，就大概是8斤多，
嗯，
然后那个 Kelly 要了9磅的糖，我俩就是给扛回来了，
嗯，
就一个大兜子，我们俩给扛回来了，然后我就这堆糖我全都带回国了
啊，
然后之后被我妈就是一分而光，
嗯，
就全
都尝尝美国的，
全给分出去了，
嗯，
家里孩子人手一斤，
就我一块没吃着，
不可能在美国吃到了吧？
啊，就吃到一个齁甜。
嗯，
而且我不是很爱吃糖，但是我在一打开柜子的时候，那袋儿已经就是一块都没有了。
你们发现她的这个菲律宾小姑娘穿着黑丝儿啊？
啊，
嗯，
小学生穿着黑丝儿，
很潮嘛。
而且他们都是打耳洞的，我当时特别喜欢她的耳钉，她还给我看，我说
怪不得你后来爆发是打那么多。
我说哇，你为什么可以打耳洞？她说我从小就可以打，然后他们就可以戴耳钉，然后她的同学都戴大耳环。
嗯，
上学小学生
是这样的，
嗯，
还看他化了挺浓的妆，感觉
没有，
嗯，就是长得
他没有化妆，
就是眉眼比较分明，
嗯，
对对对，就是浓眉大眼，但是他长大了确实是一个菲律宾人脸，就没有小时候那么漂亮，
嗯
嗯
嗯，
小米看着好小只啊，
嗯，然后我当时还去，我们还一块做了那个南瓜灯。就位置非常的恶心，把南瓜给抠出来。
所以坐在你俩对面的没出镜的是
他妈，
哦，
嗯，
白人。
然后对他爸妈都是就是美国
native。
对，然后他爸妈跟我讲话我都听不太懂，然后只有
大碴子味儿吧？
不是，就是我英语没有那么好，因为我才上小学嘛。
嗯，
然后他问。那个 Would you like to take a shower? 就你要去洗洗澡吗？然后我就听不懂，因为我不知道 shower 什么意思。然后 Kelly 就给我比划，就是拿手在头上那个往下撒的，shower shower 啊，哦，然后就懂了。就我们俩连比划带猜这种，可抽象。
现在还有联系吗？
之前有 email， 最近都没有。
嗯，
其实我也没有上过我的邮箱了。嗯，但是之前他会，他上一次给我发邮件是在他结婚的时候，就20岁左右吧。
他20岁左右结婚？
对对对，
嗯，
他找了一个，嗯，他好像，嗯，对，反正是结婚。
20岁左右就结婚了，
嗯，
天哪！来吧，
嗯，挺可爱的，
挺可爱的，是的。
嗯，
小瑞，
我翻一下这
个，Round Two，
Round Two， 哎，我照片找到了。这张就是
跟龟的合影。
哇哦！
我跟你说，这张特别逗，就是我把它发到朋友圈里。
你先形容一下长什么样？
哦，就是我就是去那个就是潜水，
嗯
嗯，
然后呢，这个往下潜的时候。然后还没到底儿，然后底下有一只乌龟经过，然后等于是，我当时的小伙伴吧，用那 GoPro 记录下了这一刻，但是其实这个照片的画外音就是还挺精彩的，是为什么呢？就是，潜水，尤其水肺潜水，然后呢，它在你水里上上下下都是靠 就是调节那个就是
胸压，
不是胸压，
不是，
就
是那个救生衣的沉，就是。
就是那个背心儿的那个
气儿，
气儿，
对，
气儿，
一充气儿它就飘上去了。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身上带的那个配重，
嗯，
然后还有你的呼吸，嗯，然后这个
一吐气儿就下去了，是吧？
对，然后一吸气儿就浮起来了。
嗯，
然后我当时呢，其实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捏着鼻子，其实在做耳压平衡，
嗯，
就因为这个应该已经潜到了二三十米吧，
嗯，
然后。不做耳压的话你的耳膜会非常的疼，然后我当时做耳压平衡，但我发现我有一个特别困难的事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当时我那个伙伴就是说底下正好有只龟，然后就一直在给我比划，就是有一只龟有一只龟，但我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
嗯，
但我当时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件特别闹心的事，就是你看我那个就是腰带旁边有一个蓝色的那个方块，
嗯，
那个是一个配重，就是一千块，
嗯，
但是我平时在这是我最后一次潜水，
嗯，
但是在其他几次潜水的时候我那个腰上是有三块配重，
这只有一个，
但后这应该还有一块，一共两块，我第三块配重我不知道是我下水的过程中还是在对就丢了，丢了以后等于我就得重新适应这水的平衡，
嗯，
然后我在做耳压的时候我发现我正处于一种上不去也下不去的那么状态然后就是当时我把那张照片发到朋友圈，然后大家看一只龟，然后都觉得就好厉害啊什么的，但是其实背后的故事非常的心酸，然后最后我是在那儿就尬的不行，然后后来是后半程全都是我的教练拽着我，因为我稍微一吸气儿
就上去了
然后然后我就是感觉跟那个就是你们想象一下，就那种撒了气儿的气球，就是完全没有那个方向感，就在那水里边就开始乱飘，你知道吗？嗯，我后来还赔了一个配重的钱。
哎，我跟你说，当他说配重少一块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一点。
哦，是吗？
啊，我就知道要赔钱。
嗯，
而且我会知道你会因为想到要赔钱而心情不好。
其实还好，因为主要是不知道这东西多少钱。
多少钱？
好像是。不到100块钱
啊，哦，那还行。
嗯，但是他就说，但是他给我上了很大的思想负担。他就说这个东西其实没多少钱，但是我们如果想补货的话就
很
困难，因为沉嘛，然后他们那边又没有什么快递，就得
运费又比较贵，
不是就得靠人从北京或者什么店员什么的就顺便给带过去。啊，然后说你给我们浅店丢一块配重，就是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其实
挺大
的，对，挺麻烦的一事，
麻烦的成本没多少，就是麻烦。
对，
就跟我上大学上大学我们那食堂5楼是一台球厅，
嗯，
然后他那个台子特别烂，
嗯，
就是他会跑偏，
嗯，
有一天我特别生气，我就砸了一个杆子，就杆子一砸就断了，然后所有人都看我，
嗯，
我就自己敲不声去前台赔钱，我问那多少钱，他说25。
再砸俩。
不，然后但是他很生气，因为我砸的是他刚买的一根新的。
啊，
就新的旧都是25。但是呢我那个全新的可能昨天刚买了，我就挑了一个新的，然后叫我给砸坏，
嗯，
他就很生气。
你那么欠。
对。
那天我怎么打不进，因为他那个袋口实在太歪了。
欠儿灯。歪你就砸杆子，你怎么不砸台子的？
他就恐怖到这个球都进去了，
嗯，
他不知道怎么着还能弹出来。
嗯，
就你稍微使点劲儿就进去了，眼瞅进去了，砰就弹出来了。
是，
嗯，然后就怒了，
嗯，然后砸杆子。
嗯，然后才赔25块钱，
更生气了是吧？
不生气，当时就觉得哎呀，想多赔点。
嗯，
你可以捐助。说我多给你点钱，你把台子给我换换。
我台子就贵了，台子就贵了。
来继续。
继续第三轮。
嗯，
去。第三轮，哎呀，就还是自拍，怎么办呢？这个吧。嗯。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有多少斤啊？这。
这会儿胖，这会儿120多斤。
120多斤。打扰。
哎，怎么长得那么像练体操那男的呀？
谁呀，
啊？那叫什么来着？滕海滨，
周海滨吧？还是滕？哦，滕海滨，那是鞍马的。
不是，
退多少年了？
陈
一冰。
对，
不像吧？
就这张感觉有点像。
这张就是我今儿不是发的第一张，是我在英国前期的那个给老师讲图的照片吗？
嗯。
这张是我在英国后期写论文的时候的状态了。
安逸
都肥成这样了。
不肥啊，也不肥啊。
可是你这个角度很死亡啊。
我的自拍全都很死亡。
死亡直男自拍。
你赢了，你的槽点太多。
就是你看到我的发型的演变了吧，从一个呆逼
变成贝克汉姆
不是变成了一个就是感觉每个周末好像都会不务正业的这种泡吧男。
嗯
嗯，
有一些夜生活。
但其实
没有，我感觉是
个健身男，
健身怪男。
nerd
在英国没有健身怪男基本上。
哦，是吗？
美国人才健身怪男。
不是不是，就是中国人不太练，因为特别打击自信。
嗯，
比如说一个140斤的黑人可以硬拉280斤，然后中国人这边200斤拉240斤
也可以了。
就是他们那个，而且小腿可细可细了，腰可细可细了，但就是能拉2倍体重。
嗯，
然后中国人长练成坦克了，拉不过他。
人种问题。
嗯，就感觉我的反正在英国后期就完全放飞自我了，
没有造型什么自我管理。
这刚理完发，我们都互相理发嘛，然后大家每次理发的时候，我今儿给你来个新的。
嗯，
你就坐着，我给你来个新的。我
就是刚学，
对，我有一些新的想法。都是你看我们都是画图，然后都是会手会设计的，我今儿给你来个新的，就全是这个。
嗯，
然后反正到最后给你个镜子，你基本达成，
只能接受，
基本达成了我的设想。
但是这件事儿证明了其实你也是会胖的是吧？
不会不会
不会，
他只是角度问题我觉得。
哦，
显的。
我这辈子最重的时候就128斤。
嗯
嗯，
哎，你这，所以你这是什么滤镜啊？
这是当年比较火的 Snapseed。
现在也火呀。
哦，
Snapseed 早不火了吧，现
在
应该是现在火的应该叫什么醒图泼辣修图。
啊，醒图是挺火的，
大字相机
是，但是我还是挺喜欢用 Snapseed。
Snapseed 可以调好多细节。
嗯，
但其实现在大家不都省事儿，一个滤镜搞定了，
对，
一个出血滤镜，然后把绿油油的草坪全变成了白花花的雪，贼屌。
嗯，
快吐槽一下小瑞。
我觉得还好吧，这不就是现在他吗？就有什么可说的呀？
哎，为什么你的照片都比你本人难看很多呢？
嗯，
你有反思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从来不在乎我的照片拍出来好不好看，
就是你就别糟践自己。
我没糟践自己，我觉得。
但这张是用于什么场合呢？
就刚理完，刚理完，我觉得不错，对，然后就赶紧拍一张。
哦哦，还行吧。
这就，但是这张照片很久了，这张照片是2015年、2016年初的时候。五年多了，
带着岁月的痕迹。
嗯，这可能就是 iPhone 5的前置摄像头。
但是主要是 Snapseed， 它有那个做旧那种。
对，颗粒感。
嗯，
对。
来了，我发了。
这什么？
我觉得你们都输了。
这是谁啊？
这是我的时尚穿搭。
我操！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前情提要。这个是在酒店。就是我跟我爸我妈还有我哥一块去的黄山。
嗯，
去爬山去了。然后呢，因为黄山还挺大，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一般就是会在上面住一晚上。
嗯，
然后再下来，然后就可以玩一玩，比如说去爬一爬那个什么叫什么光明顶之类的。
嗯，
然后呢我们前半程就是先往那个酒店爬。
嗯，
然后爬到酒店之后就是吃个饭，吃个午饭，然后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就坐那个缆车，其实不叫缆车，它就有点像小火车。
嗯，
它有一个非常陡的坡，大概30度左右。
嗯，
然后你就站在，就它是一个斜的车嘛，你就等于站在上面，然后它就给你开到山底，然后呢你再从山底就是去爬上去。
嗯，
然后就一路就是景色都很好。然后呢我们就一行四人就坐那个小火车下来了。然后到底的时候我妈说不行太高，她又坐火车上去了。然后呢就剩我跟我爸还有我哥，我们仨就往上爬。
嗯，
因为他那个就是楼梯非常的高，然后又陡。
嗯，
就是不太好爬，它不是那种大坡往上走。
嗯，
它是一圈一圈转着往上。然后不巧呢刚爬两下，就是刚在很低的地方就下了大雨。然后我们虽然都带了雨衣，因为山里肯定老下雨，但是就是 你往上爬，你就得低着头，然后眼睛也睁不开，就是那种
毫无这个爬山体验，观景体验
也不是没有体验，就是很累，你知道吧？因为这大雨，就是你得扛着大雨，然后你就睁不抬不起头来，你就得哈着腰爬。
嗯，
然后我们就一路这么着上来了，然后途中呢，就是也是晴天了一段时间，也拍到了好看的照片，就好看照片就不给大家看了。然后结果就是我们三个人就是落汤鸡，然后我哥背的包湿透了，里面的手机进水了，
嗯，
所以里面拍了好多照片就都没有了。
嗯，
这是哪年啊？
这是我大学毕业，好像是大学毕业那年，2017年。嗯。然后我跟我爸，就我跟我爸还有我哥，我们仨就是已经落汤鸡一样，然后爬到了光明顶，拍了一张照片，但是大家都很狼狈。然后我最欠的就是我没有带一套新的衣服在上面，因为我想就住一晚上，不就爬上去，
嗯，
然后睡一晚上就下来了嘛，
嗯，
我一套衣服都没带，我就带了一短袖，就是我外头穿的这个大肥的这个黑白相间的这个短袖，
嗯，
因为我想着就是反正晚上睡个觉穿个干净衣服就行了，
嗯，
然后结果我落汤鸡样回到酒店，只有这一件干净衣服，
嗯，
然后红色的外套就是我一直带着的，就是怕冷，
嗯，
但是你看这个红色外套它就非常的瘦，
嗯，
然后白色的短袖呢又非常的肥，
嗯，
所以就只能把外套穿在里面，把短袖穿在外面，
嗯，
就是暖和嘛，然后也没有带一条裤子，我的裤子也全都湿了，然后这个穿的是我哥的裤子，
嗯，
然后不巧就是非常的合适，
嗯男士的裤子，
加上我哥比较瘦啊，就是都快穿不下了，然后鞋就只能穿酒店的拖鞋，
嗯，
我就穿成这样，然后就去吃饭去了。
嗯，
然后就是只剩下这几件衣服能让我穿，我就全给穿上了，然后还非常的自信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记得我发朋友圈的时候，那个文案写的是什么莫名的有什么莫名穿搭，莫名有自信。
嗯，
但是就真的爬上去特开心，就爬到那个顶了。
嗯，
光明顶应该很震撼吧？
对，而且我还拍了好多，就是那种在悬崖边上的，
嗯，
它只有一个扶手，然后那就是扶手的左边是扶手，右边就是悬崖，就空的。然后我就要爬上去照相，然后我爸想拦我，又不敢拦，他拿那个登山杖拦我，别去别去。然后我都爬到那儿，然后就照了一张。
哎，你一点都不恐高啊？
我不恐高，但是我会害怕，但我觉得
来都来了，
我不是，我觉得特别酷。你知道吗？那个地方，
嗯，
然后就一定要爬上去看一看，
就还是来都来了。
哦，我喜欢爬高，
嗯，
但是我会害怕，就我不是说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是恐高，就是我不会，
嗯，
就是心里有反应。
嗯，我去过黄山，
嗯，
然后是我们大四的最后一次实习，因为我们学旅游的嘛，
嗯，
然后去黄山，但我们没有，就老师不让我们坐火车，
啊，为什么？
就是一定让我们自己爬上去，然后
不是，他的火车是往下的
哦，是吗？
哦，
但是我们没坐缆车也，就是一切的往上爬的都不能，
都得自己爬，
都得自己爬。
嗯，
我记得我们爬了一天，
对对对，
感觉
是很大的，
就是爬了一天，然后我们是在山顶上住了一宿
啊，是
啊，但是我们没有住你条件这么好的地方，我们可能学校经费有限，我们住的是那种光，就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是叫光明顶呗，还是什么呀？就是最上边的那个。看云海看日出的那个地方，
嗯，
那块有一个大山洞，然后被它改成了一个就是那种宾馆，然后里边都是睡大通铺，就是所有的全都是那种硬板床，
哦，
大通铺。对，
其实只要在山顶上的酒店就非常贵
啊，是，
嗯，
然后我们就住那个，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好像4-5点钟，然后日出了，然后大家就全都出去，然后就里三层外三层，然后
特冷，
对，然后看云海看日出，嗯，
也挺爽的。
嗯，但是就是那个住宿条件非常的差，
主要我觉得主要是太累了。
嗯，
最后我们因为为了上到那个酒店呢，酒店已经很高了嘛，就我们第一层往上走的时候，为了上到酒店，我们是轮流拖着我妈往上走，因为爬不上去。
那你为什么要安排这种旅游项目？
我爸呀，
你爸啊，嗯嗯，我当时就觉得在那个爬山的过程中看见好多那种挑山工，
嗯，
我觉得那个工作简直太厉害了，就他们光着身子上半身，
嗯，
然后底下就是好多光着脚，然后挑一大扁的，然后都是往上抬水，
对，
就是为了卖水。
咱们当年初中课本里的挑山工说的就是黄山的挑山工吧？还是
泰山？
泰山。
泰山的。
嗯，
走
之字。但是 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就听说就是有人就是因为这个死掉了，
掉下去了、
嗯、
那
不是掉下去就是
累死的，
对，累死了 嗯然后或者是什么中暑然后就是、
嗯、
就死了、
嗯、
然后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酒店，然后你所有在山上买的东西你一定要喝完和吃完，就不能浪费，因为这都是他们挑上来的。 就是你点的菜，然后服务员也会提醒你说差不多你可以够了，如果不够再点，然后你点的不可以剩，
嗯，
就不能浪费，如果浪费他们会就抓就叫你回来，我就也看到有人被叫住，因为自助餐嘛、
嗯、
大家就是可能嗯比较那什么，
我们穷学生都是野餐、啊、我们自己背
着、哦、我们是酒店楼下就有一个自助餐、
嗯、是，
然后也不是说多好啊，但是就是确实是所有食材都是人家从山底下给你挑上来的、
嗯
嗯、所以就必须吃完，
嗯
嗯，
不错，
期待小瑞的王炸。
我不炸，我真的觉得我好无聊啊，就是
去哪儿穿哪儿的衣服
去海底穿了海底的衣服
跳伞吧
跳伞我们是不是都看过？
没看过吧，我在飞机里的吗？你们感觉
飞机里的没看。
嗯，
哎，这种小飞机恐不恐怖啊？
不恐怖啊。
不晃吗？
不晃啊。
晃的气流不应该就是感觉晃的跟妈就是就会让你五味杂陈吗？
没有，我觉得还挺好，挺稳健的。就我
没道理啊。
对，我主要想讲的是，我觉得我这次跳伞经历就是感觉特别好，就是我觉得我运气特好。
嗯，
就是我这个不是要去新西兰，然后我是想过我自己30岁生日，
嗯，
然后我就想那天跳。然后他那个新西兰呢，就是比较著名的跳伞点就是皇后镇，
嗯，
然后我们的行程刚好是在我生日那天经过皇后镇，就是我生日的前一天和生日当天，所以我只有一天的时间能约跳伞，然后我就在出发之前，等于是根据我的行程，就在国内就把这件事办好了，
嗯，
办好了以后，我到皇后镇的那天，就是皇后镇的天气巨烂，就是一直在下雨。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导游不也在当地有很多个团嘛，然后大家都在聊，就说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就这个岛就一直在下雨，多云挂大风。然后后来我就说啊，我说我明天还跳伞呢。然后后来那人就说你最好心里准备吧，就
可能
跳不成，对。然后后来我说那看情况嘛，结果我就去把那个就是他跳那个地儿好像叫恩纵，也是最大的一个跳伞公司，我去把我那些东西都办好了。办好了以后，我晚上睡觉之前我就对天祈祷，我说因为我看还有挺有点多云，你知道吧，我在想我说明天一定得让我跳啊。然后等于是他早上6点多就得集合，然后把你拉到一个特别远的地儿，结果早上5点多钟我就起床了，然后往外一看，哇，就是感觉外面就你能明显的见到就是那种它就是那种朝霞然后满天，然后呢外面风平浪静，因为我们挨着一个湖住嘛，然后我就特开心，然后我就赶紧穿上衣服就特别抖擞，然后就坐上那个车就把我们接到了那个跳伞的地点。然后跳伞的时候到达那儿以后，然后当地的工作人员就说你们命太好了，说就是在
就这一
会儿，对对，就自从那个就是国庆这个假期，就是你们中国国庆假期放假以来，我们接了无数游客，然后就只有今天我们
是
对对正式营业了，说之前全都是取消、
哦、
就各种被取消。然后后来那个结果呢，那个就是我不是换上衣服就到那基地了嘛，然后就真的特帅，就是你进去以后他们那些跳伞教练，就我后面不是有一个人吗，就是我们俩是绑在一起的，然后呢就是相当于你进去以后他们是循环跳，就是所有人跳完一轮他们是倒班，这波人上去了，下一波人又下来，然后他再来接他的人，然后再跳，然后呢你就不一定能轮到谁、
嗯、
然后我当时赶上的时候是他们上一波飞机刚落地，然后就跟那个大片儿里似的，就是那种人刚把头盔挂一摘，然后什么有那种金发一甩，然后穿着他们那种跳伞服，然后抱着那头盔哐哐哐，然后我就看这一排教练里面就都具有型，就感觉都是那种巨帅，然后只有一个人在最底下，哎，就特矮。然后后来我就想，怎么赶也赶不上这个教练吧，我希望我赶一个很帅的。然后结果这个时候就有人叫我躺拿躺拿，然后我就这么着，然后看就是这个矮的 就他长得很帅，但是他好像跟我差不多高，嗯，然后就在那一排教练里，真的你想象那个场景，一排猛男然后向你走来，然后只有中间一个最矮的人，
躺男，
对
come here 躺男，
对
let's go 躺男，
对，但是不得不说，我后来我们不是他会带两个 GoPro，然后就给你拍，一个是照相，然后一个是录像，然后最后就是你稍微等一会儿，他就把那个 U 盘给你，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屋子里面就可以选片儿，然后就可以发了。然后我发现，就这个哥哥虽然个矮，但是他给我拍的这个素材就完胜所有人，因为
那总得有一技之长才能留在这个班底。
你知道，就是因为你在天上的时候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完全没有表情管理，
对，
你还是就是晕
喝水，
然后又醒，然后又晕，然后又醒。
我倒没晕，但是我当时就感觉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嘴唇，
口水
就是我的嘴唇是这么翻上去的，就是翻上去，然后那个嘴如果你要不闭上的话，就你的嘴会被各个方向的风就吹得乱七八糟的。嗯，
不是，我看别人跳，我同学跳，
嗯，
就是一会儿头就晕了，
嗯，
然后教练会按着你的脑袋把你按起来，然后你又醒了，
嗯嗯，那他可能心理素质不太行，嗯，
不是，应该是耳压难受，就是感觉眼睛突然一翻，然后就晕了。
嗯，但我不得不说，就是我那天可能再加上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天儿又好，能见度又高，然后那个当时阳光也好，然后加上皇后镇那个地方，它有雪山，然后有草地，然后还有湖，就等于往下看的时候，就感觉真的特别漂亮。嗯，而且，
wow，
对，而且这个教练他还不停的在天上会跟你互动，然后说来看镜头，然后咵给你照一张，然后要不然你看那边有雪山，然后就给你讲什么的。虽然只有短短的这个60秒自由落体的时间，但是就是感觉过得还
60秒自由落体。
嗯，
你们从10000米往下跳，
15000英尺，
一万五千英尺，那多少米？8000米？
差不多吧，5000
会飘。
8000米，
对对。然后最后一段是滑翔伞。就如果你要跳伞的话，其实你就可以不跳，不用去体验滑翔伞了。嗯，
滑翔伞就多飘一会儿。
对，但滑翔伞打开以后会特别难受，因为会被兜一下。
降落伞打开的时候肯定也特别难受。
嗯，对，
15000英尺是4.5千米。
4-5千米吧。嗯，
这么高。
嗯
嗯。
这不都到外太空了吗？
没有。然后后来我说这个时间也太短了吧，因为我们整个团里就是他们好多人都去想的是到当地再去报这个团，
嗯，
但是就是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嗯，
就是所有如果你们要是比如说我就想在哪个地方哪天跳，然后你一定要提前把这个安排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跟天对抗，就是看天气。
就去10天呗，天天蹲那儿。
但是据说啊，因为我后来在那儿加了一个姐姐的微信，她是在新西兰，除了跳伞以外，她还要学直升机，就是她还要开飞机。嗯，然后她还去了那个峡谷大秋千，然后还蹦了极。她全家开房车在那儿玩一个月。
大全套，她这个送命大全套，
应该是成都的富人吧。然后后来跟我说，他说咱们命实在太好了，就是在咱们去之前7天和咱们走就是跳完了的7天，皇后镇都下雨，就那天是晴天。
我就去过那个哪儿，澳门塔，
嗯，
就是自由落体，
嗯，
因为我的眼压就是我度数太高了，我蹦不了极，
嗯，
然后我就跟我闺蜜一块玩那个自由落体，她就给你推下去。嗯，但是它不像蹦极一样会往上弹，
嗯，
就自由落体就是直接你就下去了，
就只有落，
对，
嗯，
它不会嘚儿嘚儿嘚儿还往上弹两下，
嗯，
那它怎么停下来呢？
就是你
到
底下就降速了，
啊，
嗯，
然后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们在排队那块真的非常多人，就澳门塔很多人很多人，就光蹦极这一个项目，然后大家都在那个外面排队就是坐着嘛。然后就是比如说你蹦极就会穿红色的短袖，
嗯，
然后你是自由落体就会穿蓝色的短袖，
嗯，
然后我看离我们特别近的一个小哥就穿着红色的短袖特别亢奋，就是你看他的状态，就是他逮谁都会跟谁聊天，然后眼睛是那种就是很圆很亮的那种感觉，然后就非常亢奋，全程亢奋啊，就是先开始坐着排队很亢奋，然后站着就是快到了也很亢奋，
嗯，
然后直到把他捆上装带好，然后走到那个就是一个小台子嘛，
嗯，
因为就是上面的工作人员会跟你说，我喊到3，你一定要往下跳，
嗯，
就不然会很危险， 就或者说比如说我跟我闺蜜，我们两个必须得一二三一起往外走，不然你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拽下去就非常危险。
嗯，
然后那小哥喊他，就让他喊三二一嘛，小哥不想喊。
嗯，
然后整个我当时因为就在他后边，就我也在那个外头那个台子那儿，
嗯，
我能看到他非常清楚，看到他他的整个身体是往后靠的。
嗯，
然后他给他靠在那个工作人员手上，就他不想往下跳。
嗯，
然后那个因为他会就是也是带着 GoPro， 然后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
嗯，
你要先对着摄像头喊，比如说你可以想喊什么都行，或者那个工作人员会教你喊什么什么 I love you mom， 是吧？就跟妈妈拜拜那种。然后他就喊的时候已经有点虚了，你知道吧？然后在他就说让他喊三二一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不太行了，就不太敢念这个数字了，工作人员就喊三二一，啪就给他推下去了，就直接推下去了，
嗯，
你知道吗？然后我看那个小哥就已经整个人都已经不太好了，就感觉前面的亢奋都是他装出来。
我觉得他可能是那种应激，
在自我麻痹前面。
对对对。哎，我跟你说，就是遇到那个就是干极限这种事儿之前的那种人的状态，真的特别可爱，好多人都特别可爱。我当时去那个迪拜做那个，就那个他们那个叫什么亚特兰蒂斯那个水上乐园，他不是有一个那个滑梯嘛，特有名儿。然后后来我去排队的时候，前面就有一对中国，感觉是小 gay 情侣，然后后来呢，那个男的就是应该是一不跳，铃在那坐着，然后铃就一直飙着那上面说一二三，我要跳下去了，然后没有动，然后就一二三，我这次一定要跳下去，然后后来最后那个旁边那男的说，你不跳，你他妈就上了，别丢人了。
所以它是一个水上项目，是吗？
对，就是一大滑梯，它那个高度相当于好像是五六层楼那么高，然后就是你滑下去，它就跟一个就是直角似的，叭就掉水里。
就一个
滑梯，对。然后呢，
那也挺恐怖的。
嗯，然后我就在那儿看着他们，然后那男的，
是不是脚底下会松开？
不松不松，它就是一大滑梯，
你就自己下去是吗？
对对，自己下去，
那是一直不下
去。对，然后他一直在那飙着，然后后来那男的就说，你不跳你他们就回来了，别丢人了。他最后是退回来了，他选择了不跳。
哎，行，这俩人之间没有什么主仆关系，不然主人的任务必须要完成。
什么心态？
主人的任务办了。
哎呦，挺好。
哎，
我好像跳不了伞吧？
我也跳不了。
是吗？
我们近视度，
应该是近视度数有要求。
可是我也500度近视，
就是对眼，就是对眼睛非常不好。
800上下应该是一个坎儿，
会视网膜脱落。
你们
是
这么高吗？
啊，我800多，
你呢
？Higher。
你 Higher， 妈呀！
要不他戴那什么400块钱一盒的隐形眼镜？
跟这倒没啥关系吧？
哦，那你们是可能不太行。
听说小米有第四张，
算了，要不然
来吧，都顶在这儿，
这才是王炸，
没炸。我发这个，我想发这张，就是因为它是我朋友圈第一张照片。
哦，
是我在上高一还是高二？
哦，你瘦过？
我靠，我当然可瘦
了，好可爱呀，啊！
嗯，
哎，这个齐头脸实在是让我想到了很多。初三高一那年我身边的就坐着的那些女孩们，
是是，
对，
因为我昨天在翻朋友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从高中初中的时候我是短头发，高中以后，然后高中大学的前几年，所有女生都是这种刘海，就厚厚的齐刘海，
特别厚，
对，
然后就反正看不见眉毛，
对，
然后有人是纯直的，有人是就是像你这样稍微歪一点，
稍微歪一点点斜着的，
也不知道怎么就能只歪这一点点，
固定的非常好。
嗯，然后大家全是这种刘海，然后这个是我在，就是我在学校嘛，然后我们从那个就是什么多媒体楼去往教学楼的路上，它有一块那个就是二楼的阳台大平台，
嗯，
然后它的那个门上面就是当时下雪嘛，然后门上往下滴水，然后我拿的这两个柱子就是滴出来的冰柱。然后我一个同学就个儿挺高的一个女孩就帮我揪了两根，然后我们就一人拿着两根就往别的男生后领子后边
塞
、嗯，
可以缩了缩了，
但是这个真的很凉，你知道吗？然后 主要是我还觉得它很漂亮，因为我没怎么见过这种，就你们见过滴水能滴成这样的、
嗯、
这都是滴水滴出来的，
对对对、
嗯、
然后当时你看我就穿了个棉袄，然后也不太怕冷、
嗯、
然后加上我们的校服，就是我上次说的白灰黄，是不是还挺好看的，灰色的领子白色的底，
嗯，
然后对，然后就在高中作威作福，没有没有
作威作福可还行。
这个是拿 iTouch 照的应该是，
哦 Apple Touch，
嗯，
哦，当年我有一次去从北京回长沙，我的包里放了，我兜里有一个 N85，
嗯，
然后我的包里有一个 Apple Touch，
嗯，全丢了，
还有一个那个 MP3，
嗯，
苹果的大 MP3 叫什么来着，就在 Apple、
啊、Classic，
啊 Classic， 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诺基亚 N81 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安保就说你带了几个手机我说我准确的告诉你就一个和一个备用机，剩下都不叫手机
嗯，
因为我当时好像没有手机用，
嗯，
我手机应该不是智能机，所以
那会儿 Apple Touch 就是游戏机，
对，所以我的 Apple Touch 就是照了一堆照片，叫 iTouch 不叫 Apple Touch，
iTouch，
而且分辨率极低，就是你照出来巨糊超糊高糊图片，
嗯，现在都没用是吧，就感觉那个东西
有用啊，多有用啊，
iTouch 现在还有呢你知道吗，
是吗，
而且我当时就是我好像是高一的时候第一次见那个，还是初三我忘了啊，
就觉得那个真是世界最顶级的游戏机
了，怎么有这么牛的，就因为那时候理解它是一个 MP4 类似这种东西、
嗯、太突破了，
然后但是感觉哇好厉害，然后我终于得到了一个的时候我觉得太喜欢了，
现在拿它干嘛使，
现在没什么用、啊、
对，我
当时就是玩游戏然后可以发 iMessage、
嗯、
然后我连上学校的 WiFi 可以看 CBA， 当时我在晚自习的时候我偷偷看 CBA，
没有，我记得这玩意儿从第四代开始还是怎么着就已经可以插流量卡了，
对对对，它是可以当就能当个手机用，当时我用的时候它是可以安一个苹果皮就可以当成手机，
苹果皮就是接信号用的，
对对对，然后因为当时我不小心发现了我们学校覆盖了
WiFi
移动的 WiFi， 所以我直接就是我就随便搞一搞我好像能白用就是白上，就因为我是移动的号然后你就随便搞一搞、
嗯、
完了之后当别人在用手机看文字直播的时候我是有影的然后我隔壁那个男生说我靠你为什么能看视频
嗯，
还能聊 QQ，
嗯，是，但是现在已经被时代淘汰了，是不是？
感觉现在可能
手机跟那个二合一了。
嗯，怎么说？那边还是便宜，
哦、
小孩可能用的多，给小孩配。
现在小朋友都用手机，都用智能机，智能机也不贵，
是。因为我那天在家收拾屋子，然后收拾出来了刘姐的两台 iTouch，
两台，
对，一黑一白。
哦，
嗯，
哇哦！
后来我说。这干嘛使，他说你别多想，我就是以前觉得两个颜色都想拥有、
哦、
而且我记得当时我们还就是、嗯、我们都是小孩嘛，高中生就非常喜欢 iTouch 的各种壳、
嗯、
然后就会花钱去买那些乱七八糟壳，
嗯，我对 iTouch 有感情，我当年大学我用个 N85、
嗯、
我女朋友用个N71，我们俩吃饭的时候就玩个 iTouch，
嗯，可以玩植物大战僵尸什么那些，
叫 Creep 一个塔防游戏、嗯、一玩就一个多小时，
真的很有用，我觉得那玩意儿，而且当时的游戏就感觉很好玩，
不，当时一个 iPhone 4还是 iPhone 3GS 都要4000多吧、
嗯、
一个 Touch 就1500、啊、就可以玩同款游戏啊，
嗯，
就觉得就嗯，给大学生专门打造的，
就是性价比极高，
对，而且我还老偷偷玩游戏，
嗯，
什么 Mega Jump 哦，神庙逃亡，
哦
，Temple Run，、
嗯、
Temple Run，、
嗯、我能玩一节课，就是我真的我能超过所有人的分儿。
那是因为课实在太无聊，我也能玩一节课。
就是我说的一节课没有撞上，
嗯，
就一直在跑，
一节课一直在跑，
对。就是我真的我那创记录，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就没玩，
再也破不了那记录
了，对，破不了那记录特爱玩跑酷类游戏，
你那会儿就有点给我开赛车那种感觉，就是注意力完全集中了，
对 对， 对， 对，
再也不能做到 100% 了，
对对，
就感觉各种让自己倒吸一口凉气的骚操作居然玩出来了就是不是指尖操作，就是那个指尖那伸出了蜘蛛侠那刀刺的操作
天、
嗯，再也玩不了那么好了，应该是。
嗯，
行吧，差不多。我觉得我的这个之前的经历还挺值得回忆的，就是我再过一次，我还是这么过。
嗯
嗯嗯，没什么想
改，你也没什么机会再过一次。
有的话也就
interesting。
他就算 interesting， 我也是 merit 毕业。
哎呦，我就知道你得吹这件事，我呸，
挥推。
嗯，行吧。
嗯，
来收尾。
收。
感谢收听《神经有病》电台。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无论物质是否贫，
精神富有。
哦，
扣钱，扣钱。
精神富有，无论物质是否贫穷，我们
都是
病
友。
谢谢大家，
还不够没有气场吗？
不行，太不专业。